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啊，我们继续在一起来探讨《中观经论》啊，请看讲义35页第二章第二节，中论为阿含通论考。上次说了一些，我们很快的再复习一下。中论为阿含通论考。这通论的通字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是共通，也就是中论所探讨的内容跟阿含阿毗达摩所讨论的论题都是相通的，是共通的。中论所说的法义都是共通于阿含经的。另外这个通有通达贯通的意思。如导师于空知探究所说，龙树本着大圣的身见，觉着阿含经及阿毗达摩论义，而贯通了阿含与般若等大圣经，有贯通阿含跟般若经等大圣经。那导师提出了三方面来证成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第一项是如35页这里的科判一所说，从引证的圣典来说明，就中论所引用的经典都没有任何一部大圣经，都是原始佛教的圣典，是阿含经。另外第二，在讲义第38页，从中论的内容来说明，导师对于中论的内容有一共27品，导师是依着四圣谛来分科。这个分科的内容可以参考46页的讲义。最初的两颂归敬颂是标中，最后一颂是总结赞叹，中间有27品。所讨论的内容都是阿含跟阿毗达摩的法义。那么第三是在讲义第42页，从归敬记八部的根据来说明。最开始的归敬记有提到八部，这八部的内容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主要都是出于阿含经。从这三点来看，中论的意趣所在，这跟阿含是有共通的，所以导师说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好，以上是从龙树菩萨的身观论、中论的角度来探讨。接着我们从龙树菩萨另外一部的广行的大智度论来看。大智论因为它是解释大圣的般若经，所以当然会引用很多的大圣经。但是即使引用很多大圣经，对阿含经还是非常的尊重，到处引用阿含经来贯通大圣的法义。好，如43页这里所说，大智论解说八部的第一悉檀是三圣所供的。悉檀是旨趣的意思，第一义就是最高的真实。在大智论有提到四种悉檀，这是第一悉檀，是最究竟的。而这第一悉檀并不是大圣独有，而是声闻圣、独觉圣跟佛圣所共通的。好，我们看下一页。龙树的思想 不仅中论如此，大智度论这样的广行论也还是如此。解说八部的第一希谈是三圣所共通的，如角注四十七，第一希谈者，这个就是诸法实相了，一切法性，一切论义语言，一切是法非法，依可分别破散。而三圣圣者，诸佛必知佛、阿罗汉所行的真实法，这样的实性，诸法实相是不可破、不可散的。所以第一希谈是共通于三圣的圣者。大智论卷一除了八部之外，又引众议经。众议经我们汉译是称为译足经，在南传小部里面的经籍也有译品，这个都是原始佛教的圣典，一样引用这众议经或者是译品来说明第一谛。这如角注四十八括弧一所说，如众议经中所说记，很多人各个依着自己的见解起细论互相争辩，大家都自以为是不肯接受别人的论议，因此而产生种种的细论。那这里的意思就是说，真正的第一希谈诸法实相并不是言语可以论辩出来的，这诸法实相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不是辩论赢了就可以证得诸法实相，也不是分别思维执着就可以观想得到这样的诸法实相，是用这个记诵来说明第一谛并不是在言说论义争辩是非所能证得的，必须要亲证，特别是断我执证空性才可以。另外大智论广引阿含经成立我法皆空，这里提到如三门中的空门，三门都是声闻部派的三种不同的学说，有昆勒门、阿毗昙门跟空门。昆勒门，这个昆勒的意思就是藏论，或者是切藏，切是小箱子了，这个是依导师的研究是大众系根本的论书，它的特色是广比诸事以类相从，就是广举种种的事，世间的事来做比喻，经义水类相从，就是意义相同的归于同一类，那论法是有这种特色。阿毗昙门就是我们熟悉的说一切部的发智论或者是六足论或者是大毗婆沙论，这些是属于阿毗昙门，它的特色是分别法相辨析经言。另外就是空门，空门主要是讲众生空与法空，这个空门广引阿含经来成立我空，其实在龙树菩萨的观点，阿含也有谈法空的，并不是像瑜伽行派认为二圣只能证得我空，不能证得法空。依龙树菩萨还有月称的中观来看，阿含经其实有谈我空也有谈法空的，如大智论卷十八这里 引了好几部经啊，这几部经都是啊跟原始佛教圣典有关的啊，如角柱五十的刮胡一，空门者众生空，还有法空。如大正卷十八，这里有引到啊《宾婆娑罗王迎经》啊，啊这个看最下面我有加脚注啊，这个与《正义阿含经》等见品的第五经，或者是《中阿含》第六十二经等有关联。另外，《杂阿含二九七经》啊是《大空法经》。大智论翻成大空经，里面提到是老死或者谁老死，就观十二因缘是空，还有这老死不是属于谁所有，这谁这样的人不可得，这是众生空，老死不可得，这是法空。另外佛说梵网经提到六十二见，这个都是邪见，都不要执着，以是故知诸法皆空。这梵网经在汉译的长阿含称为梵动经。另外又引用一品记，如角柱五十刮胡一，最下面标楷体的地方一品记，各个未就近，就是有很多论师啊喜欢互相争辩，认为自己的道理是最就近最高妙的，各自爱着自己的观点，而自是非彼，自己赞扬自己的观点，而批评别人的说法，说你这是错的，都不是究竟。这些人入论众，就是大家互相辩论，辩明义理时，各个相是非，就是互相辩论我是理非，胜的就欢喜，而败的就忧恼。胜者堕焦坑，负者堕忧郁，胜利的人堕入骄慢的深坑，而败的就堕入忧恼的牢狱。是故有智者不随此二法，不要去论输赢。论利汝当知，论利是一个人名。我诸弟子法无始亦无虚，你不要去追求是实的或者是虚的，你想要破坏我的论理是终究不可得。一切智，佛是一切智者了，智慧非常的殊胜，你们想要论破这样的一切智者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是自己暴露自己的缺点而已。如是等处处声闻经中说诸法空，所以在大智论的观点阿含经还是有谈法空的。好，另外在卷三十一，大智论卷三十一也引了七部经证明声闻上的法空。这如角柱五十一，请大家自行参照。详细的大家可以参考空之探究第二章第四节，声闻学派之我法二空说。所以依龙树的见地，空相应的缘起中道，虽然菩萨与声闻的智慧不同，声闻如毛孔空，菩萨如太虚空，不过这个只不过是量的差别，不能说空性即灭中有什么值的不同。这个意思是说二圣他证的空也是真实的， 也是可以得解脱的。只不过进取诸身啊，观的量比较小。啊，大圣广观一切法空啊，这值都是一样的，只是量有差别。所以声闻圣多说众生空，而佛圣则不但说众生空，也说法空。若了了说，也就是清楚明白的说，就直接谈一切诸法空。如果方便说，则言无我，就是众生空。这都不过是偏重的不同，详细或者是简略的不同而已。这样中论却是以大圣学者的立场确认缘起空中道为佛教的根本深意，与声闻学者辩论并不是破除四谛三宝等一切法，反而是为了成立四谛，为了成立三宝。觉发阿含经的缘起深意，将佛法的正见建立于缘起中道的基石，就是在阿含的缘起中道这个基石上，在谈一切法空，将阿含经的缘起深意发扬起来。好，这第二章第二节主要分成两个大段落，前面第一段落是谈中论，是阿含的通论，谈深观的。第二部分是谈广行的大智度论，它也是尊重阿含经，觉发阿含经的深意。谈第一谛诸法实相，或者证明法空，也都引用阿含的圣典。好，以上是第二章第二节。好，接着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请看讲义47页。第三章主要是讨论缘起之生灭与不生不灭。第一节是无生之共证与大圣不共。无生之共证主要是三圣共证无生，无生的涅槃。无生是声闻圣、独觉圣跟佛圣所共证的。那大圣不共在谈不生不灭的缘起，这是大圣的不共。好，我们先看声闻与大圣对缘起是否为不生不灭有不同的看法。龙树依空而显示中道及八部缘起。我们前面提过，中道有行的中道还有理的中道。行的中道是以智为本，不落苦乐两边，行八正道。理的中道就是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这是要依缘起性空而离妄执，不落两边。而这八部缘起当中，后面的六部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的缘起，即使解说不同，因为阿含经有明显的校正，声闻学者还比较容易接受。在阿含经都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不长不断，然后后面就谈十二支缘起，这个是有明显的校正，比较不成问题。但是对于不生不灭的缘起，因为阿含经没有明显的经证，在阿含经谈不生不灭，通常不是谈缘起，而是谈 无为法啊，无为法，或者谈涅槃啊。由于《阿含经》没有明显对不生不灭说它是缘起，不免有点难以信受啊。因此，这就形成了大圣教学的特色，成为不共生闻的地方。在《阿含经》经常提到诸行无常啊，还有观生灭法，但大圣呢却强调无生法忍啊，不生不灭。一个无常生灭啊，一个无生法忍不生不灭，看起来似乎有一些不同了。各学派对缘起是否为不生不灭的看法，先谈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它是不承认缘起不生不灭的。我们看角注一的刮胡二，大臂菩萨论很明确的说道，有人执着缘起是无为，如分别论者。在大臂菩萨论里面谈到的分别论者与分别说系有关特别是画地部的思想。那这个大臂菩萨论里面所说的分别论者，除了画地部以外，还有属于分别说系的法藏部、引光部等都是。这些分别论者主张缘起是无为，大众系也是主张缘起是无为，所以大众系跟分别说系有一些思想是相近的。说一切有部批评说他们执着缘起是无为，那为什么这些大众系还有分别论者主张缘起是无为呢？他们有引用一个契经，为契经说，如来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法住法性，佛自己成就正等正觉，并为众生开示，故知缘起是无为法。主要是大众系还有分别论者，他们认为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这个缘起都是有普遍性，有本然性，是不变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认为缘起是无为法。但是说一切有部不同意，为了遮止他们的看法，来显示缘起是有为法。说一切有部他们主张缘起是有为法，是生住灭，堕三世故。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有过去、现在、未来，那它就是有为了啊。如果是无为法，那不应该落入过去、现在、未来。有人提出问题：如果缘起法不是无为的话，那如何来解释这部经呢？所以就不回答，这个是针对因果决定义来说，不是针对无为来谈。所以就不的说法是，不论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无明绝对是诸行的因，有无明的因，一定会有诸行的果，诸行决定是无明的果。这样子乃至生决定是老死的因，而老死决定是生的果。所以他们解释法住法性，并不是从无为的观点来看，它是因果的决定义，不是无为不变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明缘起是有为法，而不承认缘起是不生不灭的。另外还有经部师 进不歇的经部师也有缘起的不生不灭说，但他们是一违法因果实无作用的见地来说，还不是大圣学者谈缘起不生不灭的本意。这个经文比较不好懂，什么是违法因果实无作用？我们请看脚注二括弧一，经部师怎么说啊？这里举个例子，比如说眼见色，有眼啊，有对象的色等因缘而产生了眼识，有六根，有六尘，有六识。那对眼来说，什么是能见，什么是所见？违法因果实无作用，在经部师认为它只有因果的依法，事实上并没有一个能见或所见的作用，只不过为了顺世间人假心言说，假名说眼是能见，而视是能了别，智者不应该固执不通。如世尊说，各种地区的言语不同啊，不要执着固执不通，世俗冥想不应固定来执着啊。那我们看刮胡三啊，导师这里的解释比较白话清楚。经部师认为作用是假有的，眼见色其实需要具备种种因缘啊，比如说我们只有眼，但是没有光线的话，那不一定能看得到，距离太远你也看不到，东西在背后也看不见太小太微细也看不到所以说眼能够见，或者是视能够了别境或者了别对象其实必须因缘和合才行，但一眼根其实是无法见色的，必须要因缘和合只有一个眼根它是没办法独立完成见色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作用是假有的。眼见色只不过是在因缘和合之下依事情假安立的言说，否则你说眼根本身就具有见色的作用，如果一定有见色的作用，那就可以不用等待因缘眼根可以见色，那就必须经常看见，永不止息，不管什么时候都看得到可是既然必须因待因缘才能够见色，可见见色的作用并不是眼根自体所已经完成的，它必须依待因缘，所以经部是从这个意义来说没有作用，有的只不过是因果这个法而已那因为没有作用，没有生灭的作用，没有眼见的单独不能完成见或者了别的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说是不生不灭。而大众部说缘起是无为法，因为缘起是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性法住法界常住，这个跟大毗婆沙论所说的分别论者意见一样他们就是引这部经就杂含二九六经来说明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缘起法就是法性，法性就是本然性，本来如此，性有本来如此的意思 法住，住就是有不变性的意思。缘起啊，并不是佛发明的啦，不管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缘起都是这样子，只不过佛体悟了这缘起性而成佛。法界，法界有普遍性的意思，所以这样的缘起法具有本然性、不变性、普遍性，因此他们说缘起常住，不生不灭。那么他们这样的看缘起呢，是从理性来看，离开了事相。这样子虽然主张缘起是不生不灭，可是与大圣所说的不同。因为大圣也主张缘起是不生不灭，但是他是即事相来谈不生不灭，并不是离开的事相单独对理性来说。关于这些轻辩的般若灯论曾经说道，依中观者说，缘起是不生不灭，这缘起即灭性即是中道。中道我们之前提到龙树菩萨主张的中道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中实，一个是中正。中实就是诸法实相终归一实，中正就是教身二谛。那这里的中道提到缘起即灭性比较接近于诸法实相，这样的实相是不取着名相，不落于对待的。佛陀正觉缘起而成佛在此，声闻的证入无为无生也在此。所以无生是大圣跟声闻所共证的。好，这缘起的不生不灭本是佛法的根本深意，三圣所共证的。但在佛教教义开展的过程中，成为大圣学者特别发挥的深意，在形式上成为大圣的不共之学。一般声闻学者以为缘起是无常生灭的，而现在说不生不灭是无常意，这是出自维摩经的。我们一般讲无常是生灭嘛，但是维摩经这里为什么说无常是不生不灭呢？它有特殊的含义。我们看角注六刮胡一，维摩经维摩居士是他方佛到我们的娑婆世界示现示疾，就是生病了，佛请几位声闻弟子去问候。那迦旃延他说我不堪任这个任务为什么？过去在说法的时候有提到无常意、苦意、空、无我、即灭意，但是维摩居士来说你不要这么讲，什么是无常意？这用大圣空的角度来谈，跟传统声闻的不太一样。我们看几个，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意。换句话说，依维摩诘的意思是真正的无常不要去执着生灭，如果还有执着生灭的话，那不是真正体会到无常的深意。所以毕竟不生不灭才是无常意。我们再看下一行，什么是无我意呢？与我跟无我而不二，这才是无我意。 如果还有分别对待，哦，这是有我，那是无我。那有这样的对待的无我，还不是真正的无我意。必须体悟我与无我不二，那才是无我意。那什么是极灭意呢？最后，法本不然，今者无灭，是极灭意。虽然是极灭，但是也不要执着，有一个实在的灭。同样的，这里说无常意，不要执着，有实在的生灭。所以声闻谈无常生灭，而大圣说不生不灭是无常意，这似乎不同，成为一般声闻学者与大圣学者争论的焦点。然一释迦开创的佛法说，生灭与不生灭本来一致。那为什么生灭与不生不灭是一致呢？如角柱刮虎二，我们之前也有稍微引了大智度论来说明。好，我们看角柱六的刮虎二，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四章提到，我们看引文的第四行，大圣佛法依据一切法本不生的见地，竟说色是无常，五蕴是无常，这是相似般若波罗蜜。所谓相似般若波罗蜜，就代表说不是真实的了。好，本来色是无常，五蕴是无常，是阿含经常说的啦。但是般若经却说，如果谈五蕴是无常，这个只不过是相似般若。言下之意，真实的般若就不要再去分别常或无常了，那才是真实的般若波罗蜜。应该说不坏色故观色无常。在下两行，不生不灭怎么说是无常呢？底下就举大智度论来说明。有人提问，大圣法中说诸法不生不灭，一向所谓无相，也就是一时相应，直接谈不生不灭，而此中为什么说一切有为作法无常，名为法印，也就是三法印里面的诸行无常印，这两个法印难道不相违背吗？答曰，观无常即是观空的因缘，我们要观空可以借助无常作为观空的方便，如观色念念无常就知道是空，如果是空就无生无灭，有实相了，那不会再执着有实在的生的自性，也不会执着有灭的自性。所以五蕴无常透过空为媒介了解这生灭其实是无自性。所以五蕴的无常生灭与不生不灭其实是一，而说法有广有略。另外又提一个问题，大圣中说一时相应，那为什么现在说三法印呢？答曰，有为法无常，念念生灭，都是属因缘，无有自在，无有自在故无我，无常无我不着相，不着相那就是极灭涅槃，涅槃是无为不生不灭，所以这三法印是渐次依着诸行无常体会诸法无我，不着我相法相就是涅槃，三者都是法印。 在大乘法中，虽说一切法不生不灭，一切法不生不灭，一相所谓无相，这无相就是即灭涅槃。而三法印的诸行无常是念念生灭，涅槃极境的涅槃是不生不灭。一般人经常看作不相同的两个法，但是佛法以无常故无我无我所。在阿含经的无我无我所就是空的意思，空义就是无我无我所。以无我无我所能契入涅槃，而这无我无我所是空义，所以用空为媒介来贯通诸行无常还有涅槃寂静。融入以空，也就是无我无我所为中心，观无常故空，空即无相涅槃，用空来贯通了生灭与不生不灭，因而有无生不灭即生灭其实是一的结论。好，所以在大乘来讲，对于生灭有无常无常，其实都是用超越的观点来看，不落入对待来谈。好，接着不生不灭在阿含经是指涅槃无为而说，涅槃不是死了以后才叫涅槃，也不是死了以后才证得涅槃。涅槃的原意是贪嗔痴等烦恼永尽，这样的极静的境地叫做涅槃。玄奘大师翻译为缘寂，梵语含有否定与消散的意味，也有安乐自在的意义。我们看角注八括弧二，什么是涅槃？因为涅槃经常提到，涅槃的意义我们也借着机会稍微了解一下。答曰：烦恼灭名为涅槃，这烦恼永尽，不是暂时降伏哦。复次，贪嗔痴三毒火止息的名为涅槃。另外生住灭这三有为相没有了，这名为涅槃。离臭秽名为涅槃，离诸趣就是五道或六道轮回超三界的，这名为涅槃。另外出五蕴的稠林，稠林就是稠密的森林，如果不了解那个方位的话不容易处理。那我们经常有烦恼又赶得一个无取运，所以没办法处理。如果能够处理五运的愁林，就名为涅槃。再来不知生死业，盘名为知，涅名为不，就像有限我们那个穿针引线呢，来织布。那如果有业烦恼，便知生死，有惑业苦。如果无学的圣者，没有烦恼业，那就不会再知生死业。另外，不受后有名为涅槃，在离系缚名为涅槃。在超度出离一切生死苦。生死的苦难也名为涅槃。所以涅槃只要我们开了智慧，断尽了烦恼，当下就是涅槃，并不是死后才是涅槃。而且涅槃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有安乐自在的意思。好，佛所说的涅槃是指那超脱了纷乱的烦嚣的束缚的一切，而到达安宁的平和的解放的自在境地。 从纷乱而到达安宁，从喧扰而到平和宁静，从束缚而到解脱。这一解脱自在的境地是佛教正觉的完成，充满了丰富的内容，它不是一片死寂啊，它充满了智慧，还可以展现无我的慈悲，即解脱了愚痴为本的生死，而得到智慧为本的解脱，就转愚痴为智慧，转生死而得解脱。所以要得解脱，那必须有智慧。如果愚痴，那只好生死了。涅槃又称为无为无生，有为就是有生住意灭嘛，无为就是没有生住意灭。因此佛称世俗的一切为有为，这是烦恼跟业所感得的动乱相对束缚的生命，这是有为法的根本性质。突破了这种烦扰差别束缚的有为生命，在无可形容，无法用名言来描述当中，我勉强称它为不生不灭的无为涅槃。这样的涅槃本来是中道行的成果，然依此为正觉所觉悟的法界来说，这个法界是诸法实相，正悟诸法实相来说，无为又成为究竟的理性。这里有几个重要的关键字，我们一般谈净行果，很多佛典都以净行果来铺陈整部经或整部论的架构，这里有中道行，有个行，有果，另外有净，就是理性。我们看角注十一，空智探究谈到什么是甚深意，举了一连串的同义词。那导师来把这些同义词分别配合净行果，瓜果山是净，那净有事的净，还有理的净，净就是我们观察的对象，那观察的对象有事相上，也有理性上，事相上的比如说众生的身心，我们可以观我们的心是如何，观我们的五蕴，还有世界的情况，六道的轮回，说明宇宙人生各种现象，这是事相，我们可以观它。比如说在属习观可以观呼吸，这都是事，观人是由五蕴合合而成，这是事，还有世界的组成。那除了事境以外，有理境，理境就是无常，诸行无常啦，一切法空啦，一切法不生灭啦等等，这是观察的对象，有境，那有事境，有理境。那这里提到真如法界法性实际，这个都是涅槃的别名，就是诸法实相空性的别名。那我们要修般若体悟一切法空，这是理境。实际就是最究竟的真实，这是大圣特有的名词，而真如等在阿含经它是表示缘起与四谛理。到中本般若，真如法性实际作为般若体悟的甚深意，这些空性也是我们所观察的对象，这是净。行呢就是修行， 闻思修，如三解脱门，空无相无愿，我们修这三解脱门可以得到涅槃，所以这三解脱门的行门也借着来表示涅槃，有净行果，果的话就是涅槃。涅槃在经典有种种别名，灭净妙离，或者谈不生不灭、无染即灭等等，这个都是表示涅槃果。好，这三类理净的真如法性实际，还有空无相无愿的三解脱门这个行门，还有涅槃的果，种种的名字都是表示甚深涅槃，这个都是涅槃的别名，也是诸法实相的别名。好，我们先休息一下。